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五十一，哥罗西书，韦保罗牧师，2020年10月11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6月30日。今天是我们六十六号公路系列讲到的第五十一讲。这里所说的六十六是指圣经的六十六卷书。在这个系列中，我一直引用的一节主题经文出自约翰福音五章，在那里耶稣实质上告诉我们，整本圣经都是在讲他。这并不是唯一一处这样的经文。在约翰福音五章39节，耶稣明确指出圣经是为他做见证的。今天早晨我还要读另一段经文，同样说明这一点。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使徒保罗在谈到耶稣以及他所成就的工作时，常常使用一句话照着圣经所说的。这意味着耶稣所成就的一切早已记载在旧约圣经之中。旧约的39卷书都在述说基督，而新约显然也是关于基督的。今天我们要来看哥罗西书，因此我会读两段经文。一段来自路加福音，我们再次看到耶稣指出圣经都是指着他说的。同时这段经文中还有一句话，我认为应当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祷告，那就是愿我们都能明白圣经。当时耶稣所做的就是开启门徒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接着我们要来看我认为是这封写给哥罗西教会的简短书信最核心的内容。请看路加福音24章44至45节以及哥罗西书2章9至10节。现在让我们恭敬聆听神的话语。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哥罗西书2章9至10节。以上是神的话语，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洞察力和智慧，使我们在阅读圣经的时候看见基督的位格与工作。求你帮助我们真正明白圣经所启示关于你的真理，也明白圣经如何启示我们自己的光景。当我们简略查考这卷简短的书信时，求你帮助我们抓住其中真正的意义。求你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分别为圣。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前些时候我和一位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一起吃晚饭，他并不是基督徒，而谈话最终也不可避免地转到了宗教的话题上。这位朋友很有思想，也很和善，他很小心不愿意说出那些他认为会伤害我信仰的话。在他看来，我所信的宗教似乎对我很有帮助，因此他并不想去拆毁它。他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却不会咄咄逼人。我必须承认，我还挺欣赏这一点。如果是在年轻的时候，我大概会说，别客套了，我们直接来辩论吧。你不同意，那就正面交锋。那时候的我大概就是这样的性格。不过如今年纪渐长，我反而更能欣赏这种出于善意的态度。虽然我必须说，他认为基督信仰不过如此，仿佛在一顿晚餐、一杯霞多丽葡萄酒之间就能够轻易被推翻，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基督信仰并不是那么脆弱，它是一块坚固的磐石。不过我也不得不说，如今时代似乎已经变了。来自这个世界对传道人所发出的咒骂不再像从前那样温和客气。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有一点疲惫。 前阵子我读约书亚记，读到了加勒，他就是当年12个探子当中那2个愿意进入应许之地的人之一。到了约书亚记这里，时间已经过去了许多年。当初进入迦南时，加勒40岁，如今他已经85岁了。当时又有一场征战即将开始。我想大家大概会对85岁的加勒说，这一仗你就别去了，好好休息吧。可是我太喜欢他的回答了。他说，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正如耶和华当年对摩西说话的时候一样。哦，但愿我们都有加勒那样的力量。虽然我还没有85岁，但你不得不佩服他里面那种属灵的精神。我的朋友举起酒杯，像许多人一样表示自己相信有神。他说，你知道我相信有神，我只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们总是把焦点放在耶稣身上。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我真希望当时自己能够引用16世纪剑桥神学家威廉·伯金斯的话。可惜那时候我既没有这段话，也没有把它背下来。不过我现在要和大家分享，万一哪一天你们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就可以派上用场。柏金斯写道，基督是整本圣经的核心内容，也是整本圣经的主题。基督独自完成救赎的大功，没有同工，没有伙伴，没有代理者，也没有替代者。无论我们谈论的是整个救赎，还是救赎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除基督的名以外，别无拯救。凡来到他面前的人，他都能完全拯救他们。在他里面，我们已经完全。当我们开始查考这封写给哥罗西教会的简短书信时，我盼望我们能够重新学习，或者与哥罗西人一同再次学习，认识基督的必要性和他的完全充足。我也盼望我们能够看见，无论一个人追求的是属灵的平安、心理上的满足，还是物质上的安稳，只要离开了基督，最终都会落得一个头在云端、脚陷泥泞的结局。我想，这正是保罗在这封简短书信中所要表达的重点。我认为，一开始，保罗就在他的祷告里，为整封书信勾勒出了一个大纲。请看1章9至10节。问安之后，他立刻进入主题。他写道，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多知道神。保罗在为他们祷告，也是在为我们祷告。他祷告什么呢？就是愿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充满对神旨意的认识。保罗随后会告诉我们，这一切智慧和知识都藏在基督里面。因此，这是保罗的心愿，也是圣灵的心意，就是愿我们拥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在这封书信中，前2章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一点。随后，他便转向这智慧所结出的果子，正如祷告中所说的，使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我们已经多次谈过这一主题，这是贯穿整本圣经的原则。我们在十诫中也看见同样的次序。神总是先告诉我们是谁，然后才告诉我们应当怎样生活。换句话说，在神告诉我们该为他做什么，该如何彼此相待之前，他先告诉我们他已经为我们做了什么。这个次序极其重要，就连十诫也是如此。神先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然后他才开始颁布十诫。在我们听见神要求我们做什么之前，我们先听见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我的许多无神论朋友常常说，基督徒之所以行善， 不过是因为害怕下地狱。他们会说，我不需要害怕地狱，照样可以做好事。然而，这完全误解了基督信仰。基督徒并不是因为害怕下地狱而活出善行，而是因为已经蒙拯就脱离了地狱，所以心存感恩而活。事实正好相反，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一种思维方式。基督信仰并不是一种拿着胡萝卜吊在你前面的宗教，好像神在说，如果你达到这个公义的标准，达到那个属灵的高度，我才会让你进入我的国。你今天所达到的一切属灵成长，都是因为你已经进入了神的国，而不是为了进入神的国。许多年前，有一个宗教组织叫做牛津团契，我甚至不知道今天它是否还存在。他们有一句口号，据说既轻松又实际，但其实是极其错误的。那句话是，不要管你相信什么，唯一重要的是你怎样生活。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比这更偏离基督信仰。正是因为你所相信的，才决定了你为什么要这样生活。在提出这个大纲之后，也就是第一部分，为你们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祷告。第二部分，愿你们活出与这智慧相称的生活。接下来，我认为全书真正的主题出现在二章九至十节。许多研究哥罗西书的神学家都会说，这两节经文就是整卷书的中心。保罗论到耶稣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里就是全书的主题，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今天这篇讲道其实完全可以取名为在基督里完全。保罗以及我们在整个66号公路系列中所看到的，其实也是整本圣经不断强调的一件事，就是基督既是我们所绝对需要的，也是完全充足的。在他里面我们已经完全。不过我想，大概我们当中很多人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我坐下来和你们任何一个人谈，问你，你觉得自己已经完全了吗？你大概会说，没有啊，我觉得还缺少一些东西。我还有一些想要得到的，还有一些空缺，还有一些遗憾，还有一些不足。然而，使徒保罗却说，如果你相信耶稣，那么你在他里面已经完全了。我们需要把这一点好好理清楚。保罗这句令人震惊的话，其力量完全建立在基督自己身上，建立在他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之上。神学家常常会谈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基督的位格与工作。这是神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位格是指他是谁，工作是指他所成就的、曾经成就的，以及今天仍然持续在做的事。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我特别喜欢他所用的一句话，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如果你是一个相信基督的人，保罗就是说，你已经被牵入他爱子的国度了。这是怎样发生的呢？是借着基督宝血的功效，是借着罪的赦免，使我们失丧的灵魂得着了一切所需要的救恩。也许有人会问，耶稣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2000年前，一位生活在中东的人为什么会让我今天坐在这里？可以说我在他里面已经完全了。他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以至于每一间教会都应当高举他的名，宣扬他所成就的工作？使徒保罗用了极其简短的几句话，却竭力提升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让我们明白他的身份不仅无人能及，更是超乎一切受造之物。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把这些内容整理成几个重点，一起来简单看看基督的位格与工作。 他为什么与众不同？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完全？首先，他是那位看不见之神的显像，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单单这一点就已经使他与一切人事物截然不同。他是万有之先，是一切受造之物的承受者。不仅如此，保罗还告诉我们，万有都是借着基督造的。他不仅承受万有，他本身就是创造万有的主。他在宇宙万有以前就已经存在。他是永恒的。他向着过去是永恒的，向着未来也是永恒的。正如初代教会所宣告的，他是首生的，不是被造的。万有都靠着他维系存在。有些译本翻译为万有都靠他而立。很有意思的是，在这短短几节经文中，使徒保罗回答了许多历史学家回答不了的问题，哲学家回答不了的问题，也回答了科学家回答不了的问题。这让我想起保罗在雅典亚略巴谷向希腊哲学家讲话的时候，他回答了他们所有的猜测和推论。而在这里，他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我记得曾经有一位科学家站起来解释说，无论从天文学还是微观世界来看，人类都不知道万物为什么能够维持稳定，为什么行星会一直围绕恒星运行而不会突然飞离轨道，为什么组成我们身体的原子和分子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而不会四散飞去。科学没有真正的答案，我们每天都看见这一切，所以觉得理所当然。可是一旦要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人却说不出来。保罗却直接给出了答案，他说万有都靠着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的元首。所以你也许会认为他是那位高高在上超越万有的神。是的，他确实超越万有，但他也是临近我们的神。他是教会的头，是我们身体的元首。他是从死人中首先复活的。而将来我们的复活也要像他的复活一样。就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至十八节，保罗把这一切都讲出来了。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他里面完全，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完全的救主。这就是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完全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切都围绕着基督。有人会问，为什么总是耶稣？为什么耶稣这么重要？答案就是，一切都围绕着基督。然而，哥罗西教会的这些信徒却开始把属灵的眼光东张西望。我常常这样想，如果我是那间教会的牧师，会是什么感受？这些人原本接受了以巴弗和保罗的教导，可是不知不觉，他们开始跟随一种奇怪的教派。他们本来应该在真道上不断扎根成长，可实际上发生的却是另一件事。他们不是想在原有的信仰上继续建造，而是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的信仰。他们心里仿佛在说，我不需要在现有的信仰上继续成长，我需要的是把我的信仰稍微改造一下。因此，在哥罗西书二章六至七节，使徒保罗努力把他们带回正路，带回他们起初所领受的真理。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他的意思是，你们已经领受了基督，就不要另外寻找新的东西，而要更深的认识你们已经拥有的基督，更深的认识你们在他里面已经是谁。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保罗必须写这样一封信？到底是什么使这些圣徒如此容易受到影响？又是什么使你使我都如此容易受到那些能言善道 极具影响力，口才出众，却似是而非，充满欺骗性的教师所迷惑。如果你认为自己绝不会受这种影响，那么你已经迈出了最危险的第一步。不久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位所谓的传道人，我要说，他所在教会的人数恐怕比我们整个宗派的人数还多。我已经读过不少关于他的资料，也看过不少他的讲道，所以我认为这个人已经偏离了基督教正统信仰的界限。可是当我打开电视开始听的时候，我必须承认，一方面我心里很排斥，另一方面我却又舍不得关掉。这个人极具吸引力，他的发型，他的牙齿，他的整体形象，我也说不上来他到底有什么魅力，但他就是牢牢抓住了我的注意力。所以我们必须十分谨慎，不要只是被华丽的言辞所吸引，我们需要的是内容，是实质。你所听见的信息是否正在把你带向那位道成肉身的神，带向那位首先的、超越一切受造之物的、创造万有的基督，还是他正在诱使你把目光转向别的地方？我们的属灵眼光是否也像哥罗西人一样不停地四处张望？我想每一位牧师都会担心，无论是哥罗西教会的信徒，还是今天任何一间教会的信徒，都可能落入一个危险之中。保罗称之为被哲学和虚空的妄言掳去。当然，哥罗西教会当时面对的问题与我们今天未必完全一样，他们所遇见的是一种相当奇特的错误教导，那是一种把许多不同思想混合在一起的信仰体系。他们对天使有一种极强烈甚至过分的敬重，最后竟然发展到敬拜天使。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天使是真实存在的？当然有。所以他们并不是在敬拜虚构出来的东西，而是把本来真实存在的天使提升到了不该有的位置。还记得刚才引用威廉·伯金斯的话吗？他说，基督没有代理人，他不会把救赎的舞台与别人分享。可是哥罗西人却把天使也放到了这个舞台上与基督并列。与此同时，因为天使本身是灵体，他们又开始特别强调一切属灵非物质的事物。后来这种思想发展成所谓的诺斯底主义。这种思想深受柏拉图哲学影响，认为一切物质都是邪恶的，邪恶的问题全在物质。因此他们认为只要能够不断摆脱身体，摆脱物质，就能越来越属灵。你们都知道我一直很欣赏约翰·加尔文的教导，不过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加尔文曾经使用过一句并不恰当的话，他称身体是灵魂的监牢。我认为这样的表达并不好，因为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身体，问题也不仅仅是物质。我们整个人，无论物质层面还是非物质层面，都已经被罪所污染。堕落影响的是我们整个人，而不仅仅是身体。然而，那些人却坚持认为，不，不，不，我们必须远离身体，远离物质，专注于属灵非物质的层面。于是他们既强调天使，又强调这种脱离物质的思想。为了让这一套理论看起来更加正统，他们还把旧约中的各种礼仪和仪式错误地重新搬了回来，这样看起来就和一般宗教没有什么两样。你们宗教里所有的仪式我们这里也都有，各种宗教礼节，各种典礼，我们一样不少。于是许多人便被吸引过去了，他们被一种承诺所吸引，那就是只要接受这种新的信仰形式，你就能够达到更高层次的属灵境界。不仅如此，他们还被告知，如果这样做， 他们在道德上也会更加敬虔，更加公义。他们听见的是，只要这样做，你就能够搭上通往圣洁与敬虔的高速列车。你只需要接受这种经过重新包装的基督信仰，就一定能够达到那个境界。可是使徒保罗却坚定地说，不是，绝对不是，这不是信仰真正的焦点，这不是你们应该走的道路，他也绝不会把你带到什么更高层次的道德境界。所以在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保罗写道，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你们看，这里面已经带着明显的诺斯底主义色彩。然而保罗接着说，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他根本不能把你带到你想去的地方。因此我也必须问自己，同时也要问大家，因为我们都应当省察自己，这不仅仅是一堂历史课，这不是让我们说幸好我不像哥罗西教会那些人。圣经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赐给我们的，神赐下圣经是要帮助我们省察自己，看看自己是否也会落入同样虚空妄言的陷阱。今天的基督徒会不会也借着各种仪式、宗教礼节、哲学思想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渐渐否定了基督完全充足的救恩？让我再告诉大家一件事，也许可以称之为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当你把天使放到与基督同样的位置时，聚光灯自然就开始照向天使，而不再照向基督。同样，当你把任何其他事物放在本来只属于基督的位置上，当那些东西占据了你心中本应属于基督，也只属于基督的首位时，照耀在基督身上的光就会渐渐暗淡下来。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绝不是说在基督之外再加上一些所谓对基督信仰新的理解是无害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他里面已经完全了，不是在他里面再加上一点别的东西，而是单单在他里面。然而人都有自己的软弱，纵观教会历史，我们会发现许多宗教机构，甚至那些自称为基督教的机构，都会利用人的这种软弱。圣像、圣水、香炉、各种形式的补赎，这一切都在向人传递一个信息，单单基督还不够，你还需要这些。让我感到有些忧心的是，这些年来我认识不少弟兄姐妹，我原本以为他们对圣经所启示的基督信仰有相当扎实的认识，可后来他们却逐渐转向各种神秘主义的信仰观。他们所在的教会不再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以基督开启人的心窍，使人明白圣经为中心，那已经不是重点了，重点变成了触摸圣像、闻香、默想彩绘玻璃。他们敬拜的中心不再是神的话语，而是一种宗教感官体验，通过触摸、闻香、观看来获得一种宗教感觉。这绝不是一件小事，这是极其严重的问题。不过我们这些新教徒也不要因此掉以轻心，以为我们的教堂很朴素，没有这些漂亮的圣像，所以我们不会受到这种诱惑。虽然我也不觉得我们的教堂有什么值得人迷恋的圣像，也许我们还应该把它建得更朴素一点，免得大家受试探，但总会有别的东西出现。我想到一些所谓的基督教出版社不断推出各种书籍，向人保证只要照着某种方法去做，就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许多年前有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叫做《雅比斯的祷告》，我并不是想刻意批评他。雅比斯是不是圣经人物？是的。圣经里有没有记载他的祷告？ 当然有。可是当我认真研究那本书的时候，我发现他所应许给人的东西并不是圣经真正教导的内容。当时我们教会里甚至有人拿着这本书来找我，说这应该成为我们新的属灵重点，这才是我们今后要走的道路。我心里想，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在于人已经不再专注于在基督里已经完全这件事了。还有一本书也是近些年出版的，叫做《小屋》。书中把神描绘成一个住在小木屋里的人，一个性格很讨人喜欢，很容易让人产生亲切感的人物。再早一点，在我刚开始服侍的时候，当时教会又兴起另一股风潮，大家都强调各种属灵操练，比如安静、独处、进食，或者远离人群，过一种所谓苦修的生活。这些本身并不是坏事。我们知道，早期教父当中就有人几乎成了隐士，住在山洞里，与世隔绝，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远离所有可能诱惑自己犯罪的事物，就能够更加圣洁。有一句老话说，住在山上的人很容易成为圣人，说的就是这种思想。可是我要告诉大家，住在山上其实一点也不容易成为圣人，只是没有人看见而已。这些事情都不足以使人成圣。其中有些操练在适当的位置上放在正确的次序里是有益处的。但是当他们取代了基督，成为你生命和教会事工的中心时，就完全错了。那么到底是什么使我们如此容易受到迷惑呢？我自己创造了一个词来形容这种现象，当然也可能不是我最先发明的。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想到一个新词，后来翻一本老书才发现早就有人用过了。所以如果这是引用别人的，就请原谅我。我把它称为基督徒的自我实现。事实上，我今天这篇讲到的题目就是基督徒的自我实现，注意后面有一个问号。这样大家就知道我不是在提倡它。我第一次接触自我实现这个概念是在学习心理学的时候。这是一个心理学术语，在20世纪初，尤其是在弗洛伊德之后，随着马斯洛、斯金纳、罗杰斯等人的理论兴起，变得极为流行。他强调的是，一个人应当达到自己全部的人生潜能。听起来不错，不是吗？我当然也不反对一个人发挥自己的潜能。可是，这种理论认为，人有身体上的需要、自尊上的需要、心理上的需要，只有当这些需要全部得到满足，一个人才会真正完全、真正满足。这就是所谓的自我实现。而且，每个人追求的自我实现都不一样。有的人把自尊看得最重要。当年，这种观念影响非常大。我在世俗教育机构任教的时候，听到这种说法，我一点也不奇怪。可是后来他竟然一路进入教会。于是大家开始说，我们一定要帮助这些孩子建立良好的自尊。慢慢的，这几乎变成了一句口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当然不是希望孩子们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是把高度评价自己当作人生目标，这种观念却完全不符合圣经。你们觉得使徒保罗拥有很高的自尊吗？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马书7章24节。当年，我的心理学教授几乎快疯了。他们会说，保罗的问题就是他缺乏自尊。不是。保罗的问题不是没有自尊。保罗真正明白自己在圣洁的神面前到底是谁。因此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建立在神圣洁公义的标准之上的。 那才是真实的认识。可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自我实现意味着我只要感觉自己很好就够了。还有一些人则认为自我实现就是得到爱，我要被别人爱，我也要去爱别人。还有的人认为自己缺少的是发挥恩赐的平台，我觉得神给我的恩赐没有得到发挥。于是他们寻找各种所谓的创造空间，也许是艺术，也许是文学，也许是戏剧，重点其实都一样。他们心里始终觉得我还没有达到我应该达到的样子，我要达到那个境界。我猜如果今天我坐下来和在座每一个人坦诚交谈，大概每个人都会说，是啊，我觉得自己还有一些需要没有得到满足。问题也正是在这里开始变得危险。因为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来到你面前对你说，你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宗教，或者说你需要一种新的基督教版本。只要走上这条路，你就能够实现真正的自己。当然他们不会用自我实现这个词，他们会说，这样你就会快乐，这样你就会完全，这样你就会满足，这样你生命中一切缺乏都会得到满足。于是你心里开始想，那太好了，我就是想得到这些。我认为这正是最危险也最隐蔽的地方。圣经常常把教会比作基督的心腹，我也想借用这个比喻。这就好像一个人在婚姻中感到不满足，而身边又围绕着一些聪明、迷人、很有吸引力的同事，于是他开始四处张望。他心里想，这些同事让我比我的配偶更快乐，既然如此，我真正需要的就是和他们建立关系，哪怕必须背叛自己的配偶或者重新定义婚姻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想快乐，而他们让我快乐。可是保罗的意思正好相反，他说不是这样，真正该做的是经营你的婚姻，你要在婚姻里扎根，在婚姻里成长，在婚姻里被建立。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你的注意力应当放在这里。可是人却说，不不不，我真正需要的是换一个配偶，问题一定出在我的配偶身上，而不是我自己。当然没有人一开始就是这样想的，我不认为哥罗西教会里有人一觉醒来就决定，今天我要去信一个离经叛道的宗教。同样我也不认为有人早晨起床的时候会说，今天我决定毁掉我的婚姻，今天我决定毁掉我的人生，今天我决定毁掉我的家庭。没有人会这样，一切都是一步一步慢慢走过去的，是一连串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步骤，最终把人带到深不可测的悬崖边。使徒保罗正是担心他们已经开始迈出这些脚步，所以他郑重地警告他们。今天我们同样也需要这样的警告。非常有意思的是，当保罗谈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一方面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写下了整本圣经中最美丽的福音宣告之一，另一方面又加上了一个让我称之为令人警醒的条件连接词，就是一个弱字。在哥罗西书一章21-22节，保罗写道，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这就是福音，他把我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借着基督的宝血，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保罗一直强调，这一切只能借着基督，也唯独借着基督才能成就。可是接下来他马上加上一句话， 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原文作离开福音的盼望。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保罗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看见他们已经开始左顾右盼。如果他们离开了基督，还有谁拥有基督那样的资格可以拯救他们？所以他说，只要你们在信仰上继续持守，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离开你们所听见福音的盼望。坦白说，每当我听见今天教会里流行的各种说法，看到各种影响力的时候，都会让我十分忧心。这些年，我们已经很少再去逛所谓的基督教书店了。原因很简单，每次走进去，看见畅销书排行榜上的那些书，我都会感到非常担忧。记得有一次，我走进一家基督教书店。我说这件事，并不是想显得自己比别人高明，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历过同样的无知。我走到柜台前，问那位经理，请问你们有没有威斯敏斯德信条？可是当时那位基督教书店的经理看着我说，这个我没听说过。我们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文化。当我们对那些真正扎实纯正的教导一无所知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成为别人的猎物。总会有人向我们招手说，来吧，跟我走，我可以带你达到你真正想要的境界。让我告诉大家一件也许在你刚信主的时候没有人告诉过你的事。人里面那些最基本的渴望会伴随我们一生，直到将来进入荣耀，我们才会真正完全经历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完全。而在那之前，我们每天早晨醒来都可能会觉得我还缺少一点什么，我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得到，我觉得自己还是不够满足。这样的感受会一直伴随着我们直到进入荣耀。如果你确实需要一个释放压力表达自己的出口，那就去找一个健康的方式。如果你喜欢艺术，那就去上绘画课。有时候我一个人在书房里写作会突然写不下去，或者刚结束一次沉重的辅导，心里觉得很疲惫。也许因为我是从小在海边长大的，所以我特别喜欢海。于是我会开着车，或者开着我现在那辆高尔夫球车。我坐在上面，大家都会向我挥手。然后我来到海边，把脚踩进沙子里。或者我会沿着海边慢跑。我发现这对我的心里是一种很好的释放。我望着那片从小看到大的海平线，开始慢跑，慢慢的思绪就清晰起来，甚至连刚才一直想不明白的那段圣经也忽然明白了。这些都没有问题。如果你需要一个发挥创意的出口，就去寻找。想运动就去运动，想伸展身体就去伸展，喜欢做菜就去做菜，或者你还可以想到其他健康的方式，这些都可以。当然，也许你真正需要做的是更多使用神所赐下的蒙恩之道。如果你觉得自己属灵生命不够长进，觉得自己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光景，那么你需要的不是更换一种宗教。因为使徒保罗已经说了，你需要在已经领受的信仰上扎根，你需要更加投入神的话语，更加投入祷告，更加投入弟兄姐妹的团契，更加投入敬拜，就像你愿意经营自己的婚姻一样，更深的投入这些蒙恩之道。但是有一件事你绝对不能做，你绝不能用任何事物任何人去取代你救恩的对象。救恩的根基永远是基督的位格与工作。不要让任何东西被塑造成比基督更高更重要。因为耶稣基督是那位至高无上的主，他是我们灵魂唯一的救主。 当我的朋友对我说，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你们总是把耶稣看得那么重要。我心里想告诉他的是，你绝不会希望生活在一个只有神却没有基督的世界里。因为如果有神却没有基督，那么剩下的就只有审判。基督既是必须的，也是完全充足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不断提升我们对基督位格与工作的认识，使我们知道我们与你之间的平安是完全建立在他是谁以及他已经成就的工作之上。因为你对他一切的应许都是是的，都是阿们。他今天仍然在天上为我们代求。父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借着圣约之血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使我们得以亲近你。我们如此祷告，侍奉我们宝贵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